弟兄姊妹平安。每个族人看到大家就是很大的一个喜乐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当中，能看到就是充满了感恩，都是神的恩典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大家一起来，当然我们的记忆力都有限哦。其实我去年一月第一个礼拜也是一样，大家一起来，那个主题题目一样是大家一起来。我是希望说在每一年的年初可以有一个呼吁或是一个感动，大家可以一起来，一起来在生命里面，在生活里面一起同行哦。当然其实今天要讲的主要是比较说大家一起来作战，一起来打仗，因为在周间发生很多的事哦。那每次听到弟兄姊妹有不舒服生病，那有时候写的就描述的时候，有的人在往脸书在 Facebook 或是在哪里写一下比较严重，那我们是不知道内情的，就会很紧张哦。那我自己也病了很久，然后昨天半夜吧，12点1点，那有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带去急诊，那急诊回去，然后在2、3点又再送到急诊，又第二次到急诊，那我一直等还没有消息。那后来我去睡觉，早上起来赶快看那个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，感谢神哦，就是一切都平安。就是周间发生蛮多的事，都是在征战。那早上看完那个 Makeda 已经平安了，就我的女儿早上，因为女儿昨天回来，然后早上就老大就说她的头不舒服，8点多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来，那老大的头痛我们就会比较不放心哦，因为老大以前那个头脑里面的一些东西长一个东西，我们就比较不放心，就跟他一起祷告。那每次就是在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面对的，但是我希望我们会有一起来面对，一起来征战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我希望这个信息不要只停留在出埃及记，希望这个信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这是一个对话，就是一个人能做什么，常常可以听到，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信仰里面，就一个人能做什么？那答案就是说我自己能力很小。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如果能够谦卑下来，能看清楚事实，如果你问一个人说到底你能做什么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一个人能做的真的很有限，就是刚说的生病，我自己生病能做的很有限。那因此就有不同的反应，就这个对话，一个能做什么？那答案绝大部分99% 的人都会说，我真的自己能力有限。但是因为这样产生的结果，因为这个问题答案产生的结果，有人就全然放弃。那我本来就不能做什么，所以一生可能就是这样过去。他也不想要再进一步，不想要踏出去，或是不想要让自己生命的领域境界可以提升，就是这样下去。可能蛮有一些人是这样，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，可能追求看重的永远都不想改变，包括基督徒。最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基督徒蛮多人有几样是不要让神改变的。我可以信，我可以相信神，我可以拥有这个永生，我可以侍奉，但是有三样我常跟你们讲了这个 value, lifestyle, mindset 是不要让神去摸的。然后再有一些人虽然知道这样的对话跟答案，可是有些人就只想还是我要依靠自己。我常常，不要说常常，我偶尔就会劝弟兄姊妹不要去，还是有那个观念，我自己，我要自己做哪些事，我要靠自己，我面临困难我要自己去解决。偶尔就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，但我都会很心痛，很心疼你们，就 就是还要再这样的坚持，那就会走得跌跌撞撞。那当然还有另外不同类别，有的人就说，好，我没有放弃，我也没有要依靠自己，但是我就会担心害怕，我一个能力有限，所以我可以侍奉，我可以上班，我可以生孩子，但生孩子我就不太会养，那就会带着害怕。我想蛮多人在这里面，但第四样，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或是透过常常有的在神话语里面的神对我们说话，透过神话语里面的亮光，透过团契，透过讲道，透过简单的关怀分享，是不是可以享受上面这两句话？的确哦，是有弟兄姊妹，有牧者，他们很享受我的能力有限这句话。你去思考，因为如果你能在这句话去享受，那你可以带出来很多在生命里面不一样的思想跟作为。我很享受，为什么？因为没关系啊，我一个人能力有限，但是神同在。我能力有限，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同行。所以这次生病，病了很久。那病了很久，有时候就想，为什么病这么久？可是看到师母病得比我更久，那我就放心一点。因为他找我一个多礼拜病，还在不舒服。但是生命的经历就想，我能做什么？我真的不能做什么。因为你怎么都不是哦，你，所以你看这次哦，我觉得蛮享受的，有荆棘啦，煮荆棘茶，有人买川贝枇杷膏，有人用西药带西药给我，有人我自己也有，但也有人给我黑药丸，我们华语很流行的就是黑药丸，然后有人煮东西给我吃，那有人为我祷告，那有人见面就会问说，张哥你看起来好累，我这句话好怕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张哥你看起来好累啊，我也没有觉得累啊，脸要表现很累，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敷面膜，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累。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弟兄姊妹给我的祝福，所以不是一个人在生病。但我不说不要只关心牧者，很多弟兄姊妹需要关心。但有时候比较早，不是这个礼拜，这礼拜已经好很多，半夜喉咙痛会醒来。我想蛮多，这次蛮多同样病症状的。那半夜醒来，你能做什么？也没有人可以跟你聊天，也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。真的，你要说我的能力真的很有限，但是感谢神，你半夜醒来的时候，你还是有神。你半夜醒来还是有，还可以祷告。那半夜醒来，你还是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，他会医治的，他会看顾，他会陪伴。虽然说很痛哦，因为喉咙这次病状就是喉咙很痛。所以生病的经历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主题更加的领受，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人，那其实我一个人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，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没办法自己种荆棘，枇杷膏我也不会种枇杷，我也不会抹出来，我去第一家还买不到，然后在第二家才买到，那弟兄姊妹有人买给我，所以就很多的祝福。所以在家里，在学校，在公司，在教会，我都希望我们不要是一个人。你在家里虽然是可能是还没有结婚或是一个人住房子，但是多跟弟兄姊妹联络。那如果你在家里你是父母亲孩子，或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孩子，也不要自己一个人。所以这次我们的，你看嘛，我们去报佳音也没办法一个人。你说一个人去家，这人家家里报佳音很怪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去，那一个人要自己点蜡烛，一个人要出诗歌，一个人唱。所以这次我们的，你看报佳音，我们就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姊妹专门来负责，然后我们就希望三四个人开一辆车，不要全部的四十几个人开车，开四十几辆去，那不是很怪吗？对，有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又享受到大家一起来带出这样的祝福。你可以看到这次蛮多人哦，那蛮多新人第一次参加这个报佳音。所以无论在哪里，我都希望不要是一个人，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今天所那个话语所带给我们的祝福。我那在华语，我以后今年会陆续介绍华语的长老。你可以看到华语才几个人，已经有这么多的同工哦。我们有两位长老 ，Scott 长老跟 Jamie 长老。为什么我会把长老加进来？你们知道吗？慢慢的，华语你们这些年轻孩子，信仰年轻了，我不说年纪哦，信仰里面年轻，不知道说 长老是很重要，只要被选上长老，一生都是长老，要记得哦。长老就是一生都长老。Jamie 长老到台湾，大家知道他当过长老，如果是长老会，一定会称他是薛长老。那一定改不掉，因为这是一天是长老，就一生都是长老。那为什么执事不是？为什么我们写 Mary 执事？因为执事将来可能会带他当长老啊，所以执事一般并不是永久的称呼，但是长老是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这么多的执事，然后团契我们有四个团契，那团契的主席有的是夫妻一起兼团契的主席，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工。那当然每一部还有自己的同工，所以大家一起来侍奉是好的无比。那我们陆续会介绍这些同工让大家认识，因为同工这些同工也需要同工，那我要先把他介绍给把他们介绍给大家。所以我们以后 Who is who， 如果你再不自己填上来让我们介绍，我们就要介绍到这里了哦。你们以后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介绍到哦。所以 Who is who 还没有的就请你赶快，那不然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些同工。好，所以华语很受神的祝福，这么多被呼召甚至被案例，然后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家侍奉，所以为这献上感谢。那今天的经节出埃及记，我们继续到出埃及记。那这段经节我有时候在我昨天在准备就想，我又要跟大家说这段经节很重要，那每次都说这段经节很重要，但这段经节真的很重要。这我就是不得不这样说，因为这段经节对我影响很深，那对讲祷告的影响也很深。那如果你常常要用那个台湾的很有名的那个一个 denomination 叫惊奇教会，就是从这段出来，惊奇教会的惊奇就是这段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读，我们就弟兄先读，好，弟兄读偶数节，姊妹读单数节。好，弟兄来，我们十七章第八节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，姊妹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，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
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
是做荆棘的。很重要的一段经节，那这为什么重要？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探讨，而且希望这个经节真的对我们说话哦，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节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领受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要谦卑顺服，我们要愿意破碎自己，我们的灵是倒空的，我们依靠自己不能成就任何的事，但是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的灵是被充满。神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主，你告诉我们你爱我们，也让我们能经历到能享受到这样的爱。神，你要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行，当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害怕。神，我们要呼求你，你要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你与我们安排了很多的天使要与我们一起同行，我们绝不孤单。主，透过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挑望我们，教导我们，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丰富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在所有的战争中，我们要依靠你，在大大小小的这个战役，我们都要胜利，因为我们要依靠的是耶和华，是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，是这一位带领我们要成为我们元首的这位耶和华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上次是讲出埃及记第四章，那我们快再复习一下中间，然后摩西就去见法老王，跟着亚伦。如果你要去看这现在的电影，我不鼓励你去看哦，那个租录影带回来就好。所以那部电影不是说千万不要看，但是不要去看，借个录影带回来就好。好，然后在中间这个十灾过后，摩西就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在十四章。然后紧接着在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你可以看到百姓就开始神才施展奇妙的作为，帮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追兵消灭打退之后，可是他们开始，你看第十五章就埋怨我们喝的水都是苦的，然后上帝回应，那接下来百姓又埋怨我们在这里没有肉可以吃，所以神就回应赐给他们鹌鹑，赐给他们玛拿。你可以这个过去你可以看，然后再来在十七章在前面又开始埋怨，又埋怨没有水，上帝又回应摩西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，这是前面你可以看。所以一直重复着同样的，百姓就是埋怨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，那神就非常有耐心就这样供应，听他们的呼求，听他们的埋怨，然后一直到第八节开始。第八节开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，第八节开始要面临第一个战争。我刚刚说了，你可以电影，你如果以后租赁大家可以看哦。其实我很小很小就看十诫，但是现在在看这个，用现在的科技来看，那个战争是很惨烈，因为整个红海分开哦，然后这个追兵追得那么近，然后那个紧张的程度，那神为他们打仗，所以在十四章的时候，那个战争是神为他们打的，他们没有不需要费上任何的力气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十七章第八节是第一个征战。第一个征战，你可以想，第一个战争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。第一个战争，第一个你没有打过仗，第二个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个策略，敌人是谁，敌人多强大，可能你都不知道。如果你去想战争，喜欢看战争片的，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，可能是包含害怕，包含可能惶恐，而且这些人可能真的没有打过仗。去想想这个情景哦。我在读的时候就很多的很多的思考，没有策略，不知道怎么打仗，不知道怎么安排，敌人是怎样，可能都不知道。实际上第八节开始，那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。然后更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？亚玛利人是他们的亲戚，亚玛利人一般相信是以扫的后裔。在几百年前，以扫跟雅各是同样的兄弟，或是在往前是同样的一个祖先。可是现在他们的亲戚要来攻打他们，敌人是他们的亲戚。那你再回到《生命记》，可能有更多的介绍亚玛利人。来念哦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五章十七节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，进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十九节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视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所以知道亚玛利人，他们是在什么不注意的时候来攻击他们， 在他们很困倦疲乏的时候来攻击他们，而且是挑后面的人开始，后面有一些落单的，有一些软弱的，没有跟上的，这蛮有意思的。你就知道这个描述非常细腻，那就会引起我很多很多的思考。很多的战争可能是这样，你落单的时候那些攻击就来了，你软弱的时候攻击就来，你疲乏困倦的时候攻击就来，你哪一样东西没有拿到的时候你攻击就来，就是像这个一样。所以我特地去找了生命记把它列出来，很多的战争是在这个时候，很多的挣扎挑战是在这个时候，不注意的时候就来。所以就在思考，生活的战争是必须的，如果你有警觉，你有这个 sense 的话，随时都在战争。不是我说的，是整个在看解经的学者他们这样的提醒。那战争有时候你不知道原因，有时候敌人非常强大，敌人可能是我的软弱，我的个性，敌人可能是哪一个东西我要没有拿到，敌人可能是我的病痛，敌人是可能是我的欲望，我很强烈的欲望，我要买好车，我要住好的房子，那都是敌人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想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不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可是那个战争就一天一天的已经在你的周围，敌人已经逼近，你还在想为什么，那有人可能就开始害怕惶恐，我要怎么办，就像刚刚的，我放弃好了。可是今天这个经节不是这样，预备好自己。这句话我一直在想，最后用这样很简单的几句话，就是预备好自己，知道战争是随时都会有，知道我要警觉，知道我不孤单，很重要。所以预备好自己去面对这样的征战。那圣经的话语去想，神的恩典够用。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，神的能力就在那里覆庇着我。所以当你要体会到我的软弱，我的不足，就像前面我没办法依靠自己成就任何的事，那神的能力，神的同在，神的恩典够用的。你一定要能体会到这一点，不然你还是在前面还在想，还在害怕，还在惶恐，还在找方法，可是敌人已经在你的周围，可能已经临近你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征战是必须有的。往下再看，所以这里提到了我们今年的主题，忠心爱心的仆人。这里提到 几个人，摩西、约书亚、亚伦、户尔，还有百姓们。那摩西我们都介绍过，神呼召，神特别呼召摩西，他是带领者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我左口笨舌，神就说好，你去找你的哥哥亚伦。那约书亚这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，是摩西的接班人。那约书亚你看他的介绍蛮多的，约书亚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，他非常有信心哦。当摩西要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的时候，约书亚是中间的一个，但是12个回来有10个说那边的人非常高大，我们没办法，绝对不可能。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，神必定与我们同在，神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就去吧。所以约书亚的信心非常大。那约书亚也是进前非常非常想要，而且愿意，而且用生命来敬拜神。所以摩西上山的时候，约书亚是在半山腰。所以他无论敬虔敬拜，对神的看重，他的信心，而且他应该是蛮有打仗的这个能力跟恩赐，所以他是可以当元帅带兵的。那户尔，约书亚跟户尔都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到，很有意思哦。户尔不想，不是很知道，那有史学家猜测可能是跟米利安跟摩西的姐姐有关系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但没关系啊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很清楚 ，OK 啊。约书亚跟户尔第一次提到 ，OK 啊，第一次的战争就第一次提到约书亚跟户尔，很特别哦。因为你在读的时候，这些可以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想法，不是重要，不是你多厉害，不是你预备了多少，但神就是这样，让这几个人，摩西亚伦你认识了，约书亚户尔 第一次出现就要经历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。那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同心，恨神同工。重要的不是谁谁，因为还有一些百姓，那重要的是在不同的背景，这些人可能不同的背景，可能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性情，可能不同的才能，但是 OK 的。为什么？只要一起同心。所以这是大家一起来很棒的一个祝福。那我们往下继续看，摩西神呼召了一个神的仆人，负责分派工作，他下命令。可是我也很好奇，因为我打一个问号，他知道如何作战吗？他到底知不知道？这很有意思，我不是很有明显的答案。因为知道他在宫中，他在王宫中一直到40岁，可能应该有听到一些，但他是不是有真正作战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他在做分配，我想神有特别给他指示，我们怎么这样猜测？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我读这句话很多的感触。摩西就说，约书亚，你为我做一些事吧。约书亚，你去打仗，然后呢，我要去山上，我要去到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我就在那山上，那你就去打仗吧。真的我有很多感触，尤其在等一下我会看，我会感触蛮深的。那这里提到摩西手里拿着杖，其实在第四章，这个杖到底是重要性在哪里，并没有明显的说明，他只是说手里拿着杖。在第四章里面，那个杖是本来他就拿着的，不是神特别给他的。神问他说，你手里拿着，他说我手里拿着杖。所以上帝就说，你拿着这个杖，你要行一些特别的奇妙的作为，要行神迹，这是我跟你同在的印记。所以这个杖可能就是一个印记，并不是法术，并不是要干嘛的，没有这样，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杖。那是他摩西说，我要手里拿着杖。所以你可想而知，弟兄姊妹注意哦，这个是一个肉体的战争，可是这里看出来两边都有在战争。山下是一个肉体的战争，山上的是另外一个属灵的战争。所以我刚说的每一个战争都不要把它看成是看得见的战争，每一个战争可能都是属灵的战争。这是我今天可能要提醒我自己，你在工作上遇到挑战，你看起来好像是工作上挑战而已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属灵的战争。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利会带出来你在灵里面很多的挣扎。物质的追求，你可能想说，我有没有这个，我要不要这个，我要不要开好车，我要不要买好车，我要不要吃好吃的食物，我要不要住好大的房子。你可能在这个物质上的追求，你觉得是物质，可是可能背后都是灵界的属灵的战争。撒旦会在你心里挑望，你自己赚钱享受吧，你自己赚的为什么不能享受？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，圣灵的声音就会告诉你说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你不要一直想说是我赚的。你赚的时候你就想，我赚的为什么不能好好花？但如果你回到去想说是神给的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都是属灵的战争，肉体的病痛会不会应该，而且绝对也是可能是灵里面的战争。一个软弱，为什么病这么久？为什么神特别要在礼拜六晚上让弟兄姊妹，某些弟兄姊妹就生病？为什么这样？那这里面是不是包含着属灵的战争？那服侍里面，有一些弟兄姊妹每次要服侍就不舒服，每次要服侍就生病。也有人分享过，弟兄们分享过，说每次要进到教会坐下来，他的内心他的生命就很多的那个束缚在这里面，就没办法释放。那只要一踏出教会，他就觉得好像 OK 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很多的故事，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。所以每一样你认为是很单纯的，但是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说啊就是这样而已，我自己解决吧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摩西说， 这是一个打仗，约书亚你去，但是我会在山上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作战的方法。那约书亚的任务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约书亚的使命很清楚，我以前没有读到这三个字，为我们，原来这个征战是为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，这个征战不是为了要消灭敌人。我请大家把这个看清楚一点哦，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。打仗不是要了消灭敌人，因为摩西讲得很清楚，我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三个字，但他说你为我们，为所有省的百姓出去打仗，然后出去打仗之前你要先去选人。那我这里我就很好奇哦，能选什么样的人？这些人根本没有打过仗，你选什么样的人？这些你可以看到，可能是愚顽的那个百姓，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常常埋怨的百姓。可是摩西就是这样说，你去选人。这工作非常艰巨，而且你要下去作战，你要下去就是肉身的接触。那约书亚就顺服。第十节，每次这个于是就是代表着一个立刻，代表着一个顺服的观念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我就很享受约书亚的顺服，那很享受摩西这样的一讲大家都听。当然我有感触了，当牧师就很感触，我讲什么弟兄姊妹，我说要怎样，可是弟兄姊妹还是开始就会想为什么要这样，张哥你讲一定对吗？但是我就读到这里，我就好享受摩西跟约书亚这样的关系。那我都希望华语更多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在这里面也学习也领受。斯卡长老、杰米长老在要同工的时候，同工跟他们关系是不是这样亲密的关系？不要说我，每一个执事跟他同工的关系是不是像这样？执事有这样的感动，做这样的分派的时候，他的同工就说，于是这个同工就这样去做。当然可以讨论，但是那个心是顺服。摩西和亚伦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摩西和亚伦和户尔就到了山上，所以他们三个人是一起上山。那我说在读故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这样就读过去，你要停下来再想，三个人的现在心情是怎样？户尔跟亚伦到底知不知道要做什么？那为什么不能摩西一个人上去就好，拿着杖啊？为什么不要一个人上去就好？为什么还要再派两个人跟他去？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。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会记载了这样一段？在第一次的战争的时候，约书亚在山下跟一群的百姓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这三位神的仆人为什么要上山？他们的内心在走这个山上的时候想着什么？想着说我应该跟他们下去，想着说我到山上要干嘛。那摩西就说，摩西也会想说，那我杖举起来结果会怎样，到底会怎样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。那你就可以领受说神奇妙的作为是多奇妙，那三个人同行是多棒的一件事。所以在山下的作战是近身战，是肉搏战，在山上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。所以一般的举手，可能一大半的那个解经的书籍或是牧者都会说是祷告，但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，只是说在提摩太里说可以举起祷告的手，那这里可能是祷告，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看，因为并不是很明显。但是其实也有可能，当你把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，神的同在、神的印记在他手上，所以百姓这样看到山上，就看到神的同在，所以那个士气在这里就可以提升。知道你的战争不是为自己而打，是为神而打；知道你自己的战争不是人在打，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我在想，可能不只是祷告，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记跟记号。手提起来，举起来，原来是这么重要。敬拜赞美，原来手举起来是这样的重要，是一个宣告，是一个神的同在，是一个祷告。所以不要不好意思，是这里写的。 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这是一个描述很有意思的战争。真的，战争不是决定在下面的多厉害，刀子多利，磨得多利，而是写描写在这里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所以可能不止一次哦，可能 back and forth 这样，举起来就得胜，放下来垂下来，亚玛利人就胜利。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，因为十二节我看这个图。跟读者，我自己有很多的感动在这里，我们大声的来读好不好？十二节，大声来读，来。但摩西的手，再大声一点来，我们再大声来，一起来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能不能看看这个？真的，这个给我很多的震撼，很多的感动。虽然这段经节我已经常常用在祷告的这个里面，其实我把这段经节放在我写的同工的那个祷告的那个部分，但这一次看到这个图，有很多的感动。摩西的手会发沉，很重，你手举高一定会，尤其我的手又断过，所以比一般人更容易酸。但你可以看到手会发酸，一般大家还在思考是到底一只手还是两只手，但是相信是两只手，但是因为希伯来文在前面是单数，所以大家就很多的思考。那我们不要花心思在这里，你就看这里，看这个图，去享受这样的震撼。摩西的手会发沉，他会手酸，会下垂，因为一个人很辛苦，你一个人能撑多久？那个战争一直到日落，所以他手会酸。一个人侍奉会不会酸？你一个人如果说夫妻一直要照顾孩子，有一个常常要出去的话，另外一个人照顾会非常辛苦。服事也一样，在做事，在我们要上班也一样，上班如果你一个人做一个 project 也是会很辛苦。我做 IT 的，所以弟兄姊妹我都跟他说，你要去应征一个工作，这个 IT 先看看你有没有同事。你 IT 如果一个人，你是一个 one man team 的话，千万不要去，但是有人还是自己去了，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，因为一个人会很辛苦，没有人可以讨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起支撑。如果一个 project 是你一个人你做不出来，都没有人可以赖哦。如果你 project 是你一个人，没有地方可以赖，就是我做不出来啊。所以一个人是很辛苦的。那这里我就很感动哦，你看到这里面户尔跟亚伦。摩西没有说，摩西有跟约书亚说你要怎样，但是他摩西没有跟亚伦跟户尔说你要怎样，但是他们跟着上去，那发现摩西的手过一阵子就会下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而且八十几岁的人，所以户尔跟亚伦搬石头，动作要去搬石头，那搬石头要他能做的应该是蛮大的。那我想亚伦是他的哥哥，那户尔年纪不知道多大，我想可能都比摩西大，那就是三个加起来200多岁的人就在上面。那现在搬石头，两个可能都80几岁的人在搬石头，但是没关系啊。摩西，我们的带领者手酸，那我们两个可以做什么？他们去搬石头，放在摩西可以坐的地方，就是说放在下边。放在摩西可以坐的地方，那不光是他坐下去，因为原文你可以看到原文本来是扶着，其实我觉得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抓住的意思，我宁愿用抓住他的手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如果你扶着你可以用东西顶着就好了，以你们现在人的聪明一定会想尽各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垫很多的书啊，让他可以靠在那里，去弄一些树啊，那可以靠在那里，或者说我就这样坐着啊，你就什么，你就放在我的肩膀上就好。你们现在年轻人太多的想法，所以原文我觉得应该是抓住他的手，就像这个图这样。所以他们两个是用他们的两手各抓住摩西的手，把他抓得紧紧的。 这是一个图片，是一个画面，但是圣经所写的第一个战争所发生的事，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应该看到的，应该看到的景象。发酸的手，垂下的手，谁要去扶着他们？同工们、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就让他说垂下就算了，谁理他？不是这样。祷告的手会发酸，一个人会疲累，但是有同工扶持，情况就不一样。所以鼓励你们，神的仆人，神的百姓，不要孤军奋战。我本来是说不是，但是后面你挂号不要，是就是说现况，不要是说你的选择，这是不一样的。神的百姓，你不要选择，我自己奋战，找人一起分享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扶持，一起征战。不要就是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出差，我一个人出差谁理我？你不要理我，不是啊，你一个人出差应该后面你要告诉一堆人说我出差为我祷告，这是一个操练。我都希望你们出差可以这样，那一起征战。那在撒母耳上30章20节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得多少，有人是在前线作战，有的人是在 后方看守器具，但是神的看重都一样，有人在后前方作战，有人在后面祷告托住他们，这样组成了一个属灵的军队，然后神看重的都一样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。所以生活上有挑战，工作上有挑战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，生活上有挑战，请人跟你一起祷告，看谁可以给你什么样的看法建议都 OK。 侍奉一定要有同工，侍奉不要一个人侍奉，你再能力再高不要一个人侍奉。所以为很多宣教士祷告，宣教士在前方作战，后方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后援部队。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我们所 support 的四个宣教士，我们应该常常把这 四位宣教士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我们要看守器具。我们希望今年华语可以做到这样。所以接下来13节到第14节，打胜仗。那打胜仗我们就把这个看成是除恶务尽，因为你就落入那个杀，或是你就会落入那个里面呢，我们就把这看成说神就是要他们要跟恶完全的隔绝，然后而且神还提醒他们你要记载下来，因为这个战争还会持续，你要被提醒，你要记载下来，你要纪念神的同在，你要把这些都记载下来，后代代代的子孙要去看神怎么带领你们，帮助你们在每一个战争当中，要记下来。最后作战的摩西、户尔、亚伦、约书亚、百姓，其实我们说一起都在作战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不要忘了弟兄姊妹，我自己也不要忘了，大家也不要忘了，还有神在当中，有这些人在作战，但是神同在，神的能力。摩西在写出埃及记他也知道，所以17章第15节他就说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。不是我们在战争，不是我们这几个，不是约书亚带着军队，不是摩西跟户尔跟亚伦，不是这样而已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惊奇。惊奇，如果你有看战争片你就知道，那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无论是现代的战争片或是 Kingdom of Heaven， 那个惊奇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有注意看那个电影，被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冲上去把那个旗再插起来，那这耶和华的惊奇，耶和华尼西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作战时候那个大旗，我们看到那个大旗就知道元帅在，看到那个大旗就知道无论怎样那里是我们的依靠，那里是我们仰望的对象。所以大旗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在十五节写的，他筑了一座坛，不是我们自己作战的让我们得胜的是耶和华， 当我们在作战的时候，看的不是我的手，不是我的手里的仗，看的是神。所以旌旗教会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他们愿意随时为神打仗。旌旗教会，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要被派出去为神打仗的。那旌旗教会的这旌旗是什么？他们随时要仰望神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旌旗教会可能现在台湾算非常非常兴旺，我哥哥他们都是派人到旌旗教会去受训的。那旌旗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到了，打仗的时候看神，打仗的时候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敌人。结论，生活生命会有征战，不要轻看这一件很简单的一句话。我们刚刚说了，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、身体，包括很多在物质上的，你要怎样拿捏，都是征战。那大家一起来面对，今天就说大家一起来征战，一起来面对，一起来胜过。邀请弟兄姊妹和你一起同行，那你要付出，不要一直要别人对你怎样，你也要去学会付出，付出参与这样的战争。不说你来吧，你来帮我吧，你来替我吧，你来跟我做这个事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。不是这样，是大家一起。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、户尔、亚伦、摩西都在做事，所以神掌权，我们该付出的时候要付出，抬头看神，一起祷告，向神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，要靠神得胜。不要又说好难哦，这个好难哦，我知道很难，很多的挑战。那不要给恶留任何的地步，这里说的不要给恶留任何的地步，除恶一定要把它除到一点都不剩。大家一起来，忠心顺服爱心的仆人。今年我们说忠心跟爱心的仆人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6-27节。来，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我们都是互为肢体。所以一个人受苦，大家都受苦；一个人得荣耀，大家都得荣耀。要一起的观念，这是一个学习，这是我们可能是一生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，但是也是一个享受。你要想说，我如果软弱，有别人跟我一起，他愿意担当我的软弱，他愿意帮助我建立，让我的软弱更加的刚强，这就是这里的祝福。所以要大家一起来，不要再觉得我就是一个人，不要再觉得我要一个人去做这样，不要再一个人说我要想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就是享受肢体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的经节可能是还是很重要，而且的确是很重要，也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祝福跟提醒。行动与思考，扶别人的手。我还是鼓励大家站出来，不要当消费者。今年我还是鼓励大家，其实每一年都应该鼓励，但今年我特别提醒，不要当消费者，去扶别人的手。你如果不跟任何弟兄姊妹接触，你根本不知道谁的手要你扶。你只有跟人家接触，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的时间，然后找人一起祷告，周间你就找人鼓励你们，这三点你就听话顺服，好吗？我说我每次想到摩西，我就想到约书亚，然后就想到说我这样的呼吁，那大家可不可以在这个礼拜就真的这样去扶别人的时候一起祷告。第三，遇到挑战的时候记得，一定都会有挑战，仰望神，抬头仰望神，想想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，那向神支取力量。那希望今天第一个战役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他们怎么打仗，我们今天也是学习这样的去打仗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们，真的是感谢你，因为有这样宝贝的你自己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要面临征战，这征战可能是肉体的征战，跟世界征战，跟自己的个性征战，可 能要跟文化征战，可能要跟撒旦征战。但神让我们有警觉的心，让我们不松懈，不怠惰，让我们不是惶恐害怕，让我们也不是茫然不知所措。因为今天的经节你对我们说，摩西、户尔、亚伦，他们一起来举起神所给他们的杖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向神呼求，而且不只是自己呼求，把这样的印记让弟兄姊妹可以看到。主，让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，就像一个身体一样，是一个成长的身体，互相看顾，互相 support， 彼此带导，而且我们要一起征战，而且是要一起打胜仗。让我们不轻看自己，让我们也不忽略别人的需要，让我们不要忘了神你是那个大旗。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眺望，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惶恐，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你的能力必要赏赐下来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